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2026年7月嘅北京，习近平坐喺中南海，身边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嘅特务机构，由一轮又一轮不停运转嘅清洗机器，有每日向佢汇报嘅监控系统，但佢冇朋友。呢个唔系比喻，呢个系女澳化学家袁红冰披露嘅内幕。习近平喺中共布政嘅官僚系统之内，已经陷入咗孤家寡人、众叛亲离嘅境地。但习近平敢依偎嘅人数，相当于公安系统嘅三分之二。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佢嘅习家军正喺私底下为佢嘅失败做准备。佢嘅官员积攒天文数字嘅财富，唔系为咗享乐，系为咗养兵，等待嗰一日，佢最信任嘅人当面称系背叛谋反。有一个人95年前就睇穿咗7月17日佢讲过嘅一句话，穿透咗中共最严密嘅审查，出现喺小红书上，标题显然写住蒋介石曾经咁样讲：如果忙于日本，至少仲能够做一个亡国奴。如果忙于共产党，连奴隶都做不成。这句话出自蒋介石1931年918事变前夕的讲话。这句话令无数看到的人觉得自己眼睛出了问题。这句话在中国最头痛的审查机器下活了几耐，没人知道，但在他再生的短暂一刻，在墙内燃点了一把火。而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预言，已经等了习近平54年。1972年蒋介石对南韩前总理丁一权说，欧洲的共产主义1990年崩溃，中共崩溃要迟一步。1990年柏林墙倒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一步精准应验，那个迟一步现在还有几远。我哋先将袁红冰嘅核心判断完整咁讲出嚟。袁红冰长期研究中共政治，有嚟自中共体制内嘅消息来源，时常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佢喺接受汉中国记者采访时话：习近平而家面临嘅系最大政治危机，唔系外部压力，唔系美国嘅制裁，唔系台湾嘅抵抗，唔系国际社会嘅围堵。而是他在自己的官僚体系内部已经众叛亲离。习近平现在靠什么维持统治？靠恐惧，不是靠信任。靠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特务机构，靠一轮又一轮的官员清洗。他现在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官员和执行的警力的数量，已经相当于公安系统的三分之一。呢度有一个值得深思嘅问题，点解一个掌握住世界上最庞大军队、最严密监控系统、最完整宣传机器嘅领袖，需要靠恐惧嚟维持统治？因为佢已经失去咗令人真心服从嘅能力。恐惧系最后嘅手段，唔系最强嘅工具，佢令人能够合理收声。但佢无法令人真心服从，佢能够令人喺台上讲事，但佢无法阻止人喺台下谋后路。而喺习近平嘅身边，每一个人都喺度谋后路，呢个先至系佢最深嘅困境。习家军点解背叛佢？唔系贪污，系台海战争。习近平对习家军的大规模清洗，官方提供的理由永远是贪污，受贿几多亿，权势交易，滥用职权。但袁红冰披露的是完全不同的真相。习家军之所以被整肃，根本的原因不是贪污，是政治不忠诚。具体是哪两种不忠诚？第一种，几乎所有习家军都不赞同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他们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计了一笔很现实的账。台海战争失败是极大机会率的事，一旦失败，习近平垮台，他们这些习家军也会跟着一起被埋葬。所以他们反对，不是公开地反对，在习近平面前没人敢公开讲半个不字。 是在心入面反对，在私底下反对，在行动上抵制。第二种，几乎所有习家军都是当面服从，私底下谋后路。当住习近平的面，每一个人都是忠诚的，但是私底下每一个人都在权衡，万一习近平真是发动台海战争，真是失败了，之后的政治局面由哪个来掌控？他们在等他失败，他们在准备接管他的政治遗产。这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信号。当一个领袖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开始在私底下为他的失败做准备，这个领袖的统治已经进入了倒数。习近平知道了这件事，然后清洗开始了。讲到习家军背叛的原因，就一定要讲下马兴瑞案的真相。官方通报马兴瑞的罪名，写了长长的一串贪污、权势交易、滥用职权、搞政治欺骗。为什么要写这么多非政治的罪名？袁鸿兵的答案是，这个是用大量腐败罪名隐瞒掩饰马兴瑞实际上的政治背叛行为。马兴瑞真正的罪是在积攒大量财富的同时，唐苗说何卫东进行跨系统的政治串联，密谋一旦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政权受到颠覆性危机之后，由他们共同掌控政治局势。这个不是腐败，这个是政变的预谋。那为什么习近平不敢将这个政变的罪名直接写入通报？袁鸿兵给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上次习近平对张日合的罪名，其中之一是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罪名一出，在北京官场引发了令习近平意外的反应，就是很多官员在私下场合都认为这个罪名正正是张日合的荣耀。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咁咪就係话张又侠反对习近平嘅个人独裁吗？官员私下讲反对个人独裁，点样系罪？呢、这个反应就令习近平睇到咗一件危险嘅事。政治性罪名可以被平反，可以翻案，甚至可以成为英雄嘅勋章。但贪污罪名唔同，无论未来发生乜嘢，无论政权点样更迭，贪污受贿嘅罪名都好难被洗白。所以对马兴瑞用贪污钉死他，防止任何人在未来的任何时候替他翻案。黄岐山那句贪污的真正目的是养兵等待那一人。讲完马兴瑞，讲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么多中共官员为什么要积攒天文数字的财富？个人享乐不需要这么多钱，投资未来亦都唔需要咁多钱。袁鸿兵引述咗黄岐山曾经对秘书讲过嘅一句话：有一个亿，我哋就可以组建一个民兵师；有十个亿就系十万大军；有一百亿就系一百万大军。呢句话或者系整个谜题嘅答案。嗰啲天文数字嘅财富系为咗嗰一日，嗰、那个佢哋都喺私下期待，喺私下谋算嘅嗰一日。当习近平的独裁政权出现颠覆性危机，边个手上有钱，边个就能够组建力量，边个就能够在后习近平时代掌控政治局面。贪污是政治资本的积累，马兴瑞是积攒，苗话是积攒，何卫东是积攒，黄岐山是积攒，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官都在这积攒。他们积攒的不单止是财富，他们积攒的是等待那一日到临的筹码。现在回到蒋介石95年前的反共名言。1972年的那个迟一步，小红书近日就罕见地硬闯审核关卡，令蒋介石的一段话横空出世。如果忙于日本，至少仲能够做个亡国奴；如果忙于共产党，连奴隶都做唔成。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侵略步步紧逼，
1931年8月22号，蒋介石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党员大会上讲了这段话。他的原话是：中国如果忙于帝国主义，我们还可以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存；如果忙于共产党，就终为奴隶，尚不可得。面临内忧外患，于是提出攘外必须安内政策。这句话现在出现在小红书上，在中共审查最严密的平台之一，出现了一句直接批评共产党的说话，而且说话的人是蒋介石。评论区很快引起轰动，我在小红书查到这个活到头了，老师我怎样看到一束白光冲我来了，点赞没事话。知道为什么蒋公讲这句话了吗？知道为什么蒋公讲这句说话了吗？我点开的是小红书，不是 X 平台挂。开字了，自己删。日本人还是要面的，共产党是真的不要面的土匪。另外，蒋介石还留下了一个著名预言。1972年台北，南韩前总理丁一权访问台湾，拜会蒋介石。蒋公说，欧洲的共产主义会在1990年崩溃。丁一权以为听错了，问总统先生，你讲的是90年代？蒋公答，不是，我讲的是1990年。不过中共崩溃要迟一步。1990年柏林墙倒了，东德宣布拆除柏林墙，东西德合并之后，苏联土崩瓦解，这个是欧洲共产主义倒台最标志性的事件。第一步精准应验，那中共崩溃要迟一步，这个迟一步是几迟？蒋公没说，但他看到了一件事，是很多人在那个年代看不到的共产主义政权，不是因为外力打倒的，他用大话维持，用恐惧统治，用清洗代替信任，这样的系统不可能长久，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2026年袁鸿兵描述的那个图景，孤家寡人的皇帝，身边全部是两面人，官员私底下积攒百亿养兵待变，习家军在为他的失败做准备，清洗名单越来越长，但忠诚越来越少。这个图景和苏联瓦解前的那几年惊人地相似，不是因为有人打败了他，而是他由内部腐烂了，腐烂到连他自己的人都不再相信他能够持续下去。蒋公说的迟一步到底还有几迟，没人能够给出精确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一步现在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了。蒋公说的那个迟一步，现在正是一步一步走近他该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终结。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